请同心祈祷。多谢天父带领我们一同的敬拜赞美，我们现在恭敬的等候期待上帝的说话。神啊，指教我们，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你的圣灵将神的说话解明，让我们认识，让我们了解，亦赐我们能力遵行。为了 Amy， 为了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与他们同在，帮助姊妹所准备的，叫小朋友同样能够认识他们一生所跟随的主。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弟兄姊妹，请打开你的圣经以及今天的家书，请打开你今天的家书和圣经。我们今天看的是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七节开始。在家书敬拜一栏呢，有一个讲道的大纲，在这个段落二十七到五十二节经文呢，也都是呈现一个倒影的结构。虽然我不会详细的解释，不过呢，在讲道的时间大家可以跟住，我们呢就比较更加容易了解经文的重心。君尊义仆，来到这个时间，我们第二十六次，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是逃避还是祷告呢？是今天的一个的问题，也是今天的主题。在上个礼拜我们看见的读到的，是主耶稣基督和门徒最后一个晚餐的时间。我们说主耶稣不单止亲自为他的门徒预备了逾越节的晚餐的地方，事实上我们的主是为了我们预备逾越节拯救的羊羔。拯救的那只羊羔是谁？就是他自己，他亲自成为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在晚餐之中，他不单止预备，他也都预言。预言什么呢？他预言门徒当中有一个会卖他，会出卖他。他讲这个说话的时间，不是要为了去揭发这个犹大的阴谋。相反呢，他讲这句说话的时间，他是讲得比较隐晦。似乎在言语之间，他是期望，他是希望透过他的说话，叫这个预备出卖耶稣的犹大能够翻转头。神的计划，人子去世是不能够改变，但是卖人子的事仍然可以改变，仍然可以停止，人仍然可以回头悔改。跟着耶稣就同他的门徒进入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部分。耶稣用这个逾越节晚餐里面的饼和酒，为到他将来之后要上十字架所做事情的一个的预告和解释。这一餐晚餐将要成为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一个纪念的晚餐。这个主日我们一会间都会来到圣坛的前面，我们一同的去守圣餐。我们就是在当中去纪念这个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从死复活的主耶稣。不单止是这样，耶稣也都在这个最后晚餐里面提醒我们，他那个的杯，他说是一个立约的血，立约提醒我们上帝重视和我们的关系。无论我们今天走到几远，无论我们同上帝的关系有几疏离都好，我们都要记住这个的事实，上帝重视他和我们的关系，亦都提醒我们透过这个立约的血，提醒我们要珍惜保守这个同上帝和好有机会同主建立的关系，要把握这个机会，不要再错失。最后耶稣亦都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期待，他说在羔羊婚宴的筵席当中，他要同我们同吃同喝这个的婚宴，他要我们同饮新的葡萄汁。讲这句说话的时间，其实是为到我们，给我们带来一个盼望，希望他会再回来的。他不是钉了十字架就死了而已，他会复活，他会再来。这个是 耶稣在最后一个晚上和门徒一起晚餐的时候，他在意他要提醒每一个和他同餐的人。弟兄姊妹，今天同样也是和你和我讲说话。在这个晚餐之后，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圣经就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准备卖耶稣的犹大已经不再在他们的行列当中，他悄悄地离开，准备通报犹太人的领袖，带他们来捉耶稣。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只是关心这个准备出卖耶稣犹大的命运，他更加关心其余十一个的门徒，他们又怎样呢？所以在二十七到二十九节，我们读到的，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常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你留意这里，我用红色粗体 highlight 了两个重要的字词，出现了两次，是什么字？跌倒，没错。这个跌倒的字，如果你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次或者是首先出现的，是几时呢？耐人寻味地，我就带回大家回回去耶稣的撒种比喻。早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十六十七节的时间，耶稣讲到撒种的人，不同的稻种跌在不同的土地土壤上面，他就说，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是心里没什么，没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遇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时就跌倒了。弟兄姊妹，你留不留意耶稣原来早在撒种比喻的时间已经洞悉人的心？如果是这样的话，来到十四章这个耶稣准备行上十字架的这条路上面，仿佛耶稣在这里提醒这班门徒，他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跟随主的人，这班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要留意撒种比喻里面所讲的患难逼迫，这个不是问题。我们做了这么久人，我们很明白很清楚一个事实，际遇的逆顺总是会有，总是会出现，总是需要面对。天灾人祸不如意的事总是会发生的，这个不是问题。患难逼迫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上帝的道种在这班人的心里面没有什么，没有根。上帝的说话，上帝的道在这班人的心里面没有根。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对我的认识，我的了解并不清楚。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唯有信得深，信得真，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发挥它可以承载生命的力量。让我再讲多次，唯有我们的信仰，我们信得深和信得真，我们的信仰才可以帮我们承载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有困难、有逼迫、有患难来到，有不如意的事、有天灾人祸发生的时间，我们就立刻什么了？跌倒了。当时的门徒就是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们看不看得见呢？作为代表的彼得就看不见了，他就夸下海口，是吗？他说，其他人软弱，不过我怎么跟其他人啊？你怎么可以将我跟其他人来到相提并论呢？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你留意，他不是说我总不会，他说我总不能啊，我是不可能跌倒的。 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片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极力地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弟兄姊妹，耶稣面对彼得这样的自信，信誓旦旦的在他面前的立志，如果你是耶稣，你听见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读圣经你知道的，耶稣有什么反应？有什么反应？有什么反应？好像你这样是吧？没有反应。你不打开圣经，你不知道有没有反应。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会留意耶稣在这里没有反应。当彼得在他的面前，当仕途众仕途都在他的面前去宣认，哎呀，我会和你同死，我总不能不认你的时间，耶稣什么都没有讲。我觉得这个的静默，这个什么都没有讲，是很凄凉的。是什么的原因？耶稣是不是很失望呢？是不是很灰心呢？是不是对着这班的门徒觉得很难过？是不是有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叹息呢？都可能是。是什么呢？严格来说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圣经只用一种的静默去到交代耶稣当日的反应。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耶稣之后的行动似乎就是他之后的反应。他没有讲什么东西，但你留意他之后做什么东西就非常有意思。他之后用行动讲明了一个道理，信仰的路不是靠个人意志，也不是靠自信去成就。靠什么？靠什么？我们再继续读下去，我们就知道耶稣想讲什么。32、34节经文说，耶稣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就等我祷告。于是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就是他三个最亲近、最你可以说是最近身的、三个的门徒，但是他就恐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跟着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间，不知道你有什么的想法？会不会我们都问耶稣怎样可能会惊恐的？耶稣都会惊恐的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神自己，耶稣就是独成肉身的道，怎会惊恐的呢？不单止惊恐，经文说他是极其难过，甚至说他心里面甚是什么？忧伤，忧伤到怎样？几乎要死。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呢？上帝不是那个、在寂静当中的、不动的第一因、这个是、希腊哲学的对上帝的观念，不是那个 在宝座上面掌管一切、淡定有恬静的上帝吗？上帝怎么会惊恐的？上帝怎么会难过？怎么会忧伤？怎么会甚至会到一个地步好像要死一样？不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以为上帝的儿子就可以取代，就可以代表他可以从人间的七情六欲当中免疫的话，或者我们还未曾搞明什么叫做道成肉身的真理，或者我们还未曾明白什么叫道成肉身的真理。希伯来书第五章七至八节，我们一起读，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不会惊恐，不会难过，不会忧伤，是刚刚相反啊。道成肉身的上帝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经历人间种种的痛苦、软弱和考验，这个才是上帝啊。 是他本来没有这样的需要，但是他竟然都要走入你和我人类的历史当中去经历这一切，这个是上帝啊。你明不明白，你知不知道你要跟随的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啊？怎样的神啊？希伯来书同样在之前的一章十五、十六节，既因耶稣所经历的一切，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出路和盼望。四章十五、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朋友，我不知道你今日面对着什么的困难，或者你以为没有人明白你今日面对着什么痛苦和艰难，又或者你说牧师不是我，是我所最爱的家人，又或是我所爱教会的一位弟兄、一位姊妹，现在面对着生命的考验。没错，或者其他人、旁边的人没办法了解、没办法认同、没办法感同身受，但是你可以知道、你可以相信、你可以确信一个的事实。谁知道？谁明白？耶稣知道。我们的主亲身经历来到人间，就是为了要和你一起走过这些人生的困苦路。所以他所受的、他所经过的，对你、对你所爱的人讲明一个什么道理呢？讲明我们的上帝是最了解你的上帝，甚或是比你更加了解你自己的上帝。他知道。不过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只是体恤，不是只是同情我们的处境，是吗？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间，第三十五、三十六节，他就稍往前行，俯伏在地，就祷告说：倘若可能，便叫那时候过去啦。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而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读福音书的人读到这个的记载，无论在哪一个福音书都好，我想我们都明白，也都知道耶稣那种祷告的典范。我相信我这个早上不需要将那个主题摆在这里。耶稣坚持成就神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意思，这个都是我们认识和我们了解的真理。但是这个早上我希望你留意的是另外的一句，不是不要照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那句，而是之前，不是他祷告的内容，是他怎样怎样呼喊、呼喊、呼叫他的上帝。在他最困苦、最痛苦的时刻的里面，他怎样称呼他的上帝。弟兄姊妹，不是只是单看耶稣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祷告的内容，你要学他怎样在苦难里面称呼他的上帝。这件事或者是你和我今天都会忘记或者是遗漏。他怎样称呼这个他的上帝？他称呼他做阿爸父啊。在苦难的里面，耶稣称呼父神是他的爸爸，他的父，阿爸父，阿爸 Father。 他说凡事都能，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而是随从你的意思。弟兄姊妹，耶稣不单止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可以效法、值得效法的榜样。事实上你要留意，耶稣是在苦难的当中仍然以神为他的阿爸父。在苦难的里面，他仍然看到上帝是他的阿爸父啊。今天有很多的人，甚或是信徒，遇到困难的时间就什么都不要了，信仰就完全摆低了，上帝就行埋一边了。或者咁讲，我哋遇到困难嘅时间，第一嘅时候唔系嚟呼叫阿爸父，系嚟到质问上帝：上帝啊，点解你要做啲咁样事喺我身上？ 点解我要经历啲咁嘅事？点解其他人唔会系我先至要咁样样经验啊？喺苦难嘅里边，耶稣唔系质问上帝；喺痛苦嘅里边，耶稣仍然坚持上帝系佢嘅阿爸 Father， 系佢爱锡佢、钟爱佢嘅阿爸父。弟兄姊妹，我相信呢样嘢比佢祷告嘅内容更加迫切，同埋我哋需要学习嘅地方。在困难的里面，我们仍然是否坚持这一位父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是一个亲切的形容，是一个仍然相信在他里面有他的心意，有他的旨意要在我的身上成就的那一位？还是我们将信仰扔在一边？还是我们在困难当中将上帝扔在一边？还是我们在信仰的里面，在困难的里面去质问、去否定上帝的意志？弟兄姊妹，耶稣他对上帝的呼喊，耶稣对他相信跟随的父上帝的旨意仍然在苦难当中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这个是值得你和我学习和留心效法的一个的见证。弟兄姊妹朋友，今天面对困难的时间，我们更加需要全心向这个阿爸父祷告，不是在困难的时间叫其他人为你向阿爸父祷告。我之前的讲道我都讲过很多次，很多弟兄姊妹面对困难的时间就急着来围着牧师，牧师啊，你记住为我祈祷，牧师完全没有任何的质疑我会为你祈祷，我完全亦都唔系话我介意喺嗰阵时为你祈祷，唔系。祷告系弟兄姊妹彼此纪念担当嘅责任。不过你要留意，正正因为你喺困难、喺苦痛嘅里边，你更加需要搲住呢一个嘅阿爸父向佢祷告，向佢呼求。弟兄姊妹，耶稣坚持在最痛苦的那个时刻仍然去寻求神的旨意，他说要从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在苦难的里面他祷告，门徒面对即将要来的苦难的时间，那他们又怎么反应？由第37节到到42节，经文太长，我只不过将一个嘅重点，一个重复出现嘅字词用红色 highlight 咗出嚟。门徒瞓觉，面对困难，面对苦难，门徒选择睡觉，系咪一种嘅逃避呢？我相信今天很多人想当面对困难的时间，第一个的反应都是想逃避，都是想否定，都是 in denial。 然而今天耶稣提醒你和我什么呢？面对艰难的时候，信主的人更加需要的不是逃避，而是祷告。面对困难的日子，信徒更加需要的不是逃避，而是祷告，是自己向上帝的恳求，亦都是信徒之间彼此同心的祈求。你留意耶稣多次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里面要求他的门徒警醒，为他祈祷，跟他一起祷告。但是同样在这个的关键的时刻的当中，这一班的门徒却是一次、两次、三次的陷在沉睡的当中。当你读的时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反应，我就在这里问，什么原因这么眼睡呢？那晚是不是很劳累呢？谁个救耶稣劳累啊？你觉得那晚睡什么鬼嘢呢？是不是太过劳累？是不是不知道危险将至，所以不懂得警醒呢？我夜晚就睡觉，你就祈祷够，你祈天光，我们睡觉了，你慢慢，是不是这意思呢？是不是心存逃避呢？不会的，不会发生的，睡一睡，是不是这样？或者是不是在否定自己都会有出卖耶稣的可能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班的门徒就是选择去睡觉，就是选择在一个耶稣这么需要他为他警醒一起祷告的时间，他选择去睡觉。每一次耶稣为生命迫切祈祷的时间，门徒就陷在沉睡昏睡的当中。 当惊恐、当难过、当忧伤，甚至到几乎要死的情况的时候，耶稣呼叫阿爸父，但是他的门徒是做什么？但是他的门徒在软弱、在困倦的里面选择沉睡。弟兄姊妹，几大的对比，你看不看得见？几大的对比，就在这个时间，犹大带同其他的带着刀棒的人，祭司长、文士长老那里差来的人一起来到了，来到要捉拿耶稣。44到到46节，卖耶稣的人就曾给他们一个暗号。犹大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要牢牢靠靠、稳稳阵阵的意思带去。犹大来到，随即到耶稣的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耶稣亲密的门徒之一的犹大，用亲嘴的记号来到出卖耶稣，是一个几咁大的荒谬，是一个何等大的荒谬。不过你要留意，在这一切的行动跟着发生刀光剑影，我们就不详细多讲了。耶稣在这一切的里面讲了一句很独特的说话，14章49节，我们一起读。但这些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为要应验纪念应验经上的话，耶稣为到父神的旨意能到成就。耶稣选择不再用其他的方法在那一刻去保护自己，你知道他可以的，你知道他绝对有这样的能力，绝对有这样的本事，在当中不被人捉拿。看上去似乎耶稣是被人出卖，看上去耶稣似乎是被人捉拿，但是耶稣心里面很清楚，我们看见的时间，我们也都很清楚，不是被人出卖，不是被人捉拿，是他甘心为我们将自己的生命舍去。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耶稣的说话我们一起读。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天父上帝差派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要为了你、为了我的缘故，亲自将命白白的去舍去。我再讲，我上个礼拜都提过的，耶稣不是被人害死的，耶稣不是被人累死的，耶稣是亲自将自己的生命为你、为我舍去。到到现在52节，经文说门徒就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之前那班信誓旦旦的门徒，那班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的彼得，现在去了哪里呢？但耶稣对人的软弱非常的了解，耶稣对你和我的软弱非常的了解和透彻。耶稣之前不是已经讲过了吗？耶稣说什么？你们，我们一起读，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羊就分散了。但这里值得留意的是，这段的圣经原是一个很陌生的人物。经文说，这里有出现一个的少年人，这个少年人跟随门徒逃走，逃走的时间他是连那个身穿的麻布衣都掉了，代表他走得很惊惶和很狼狈，他是赤着身子的逃走。圣经的学者，很多的研究圣经的人呢，就去分析究竟这个是谁呢？那有不下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推测，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其中一个的门徒呢？可能是啦。 啊，这个会不会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自己呢？啊，亦都有可能。啊，亦都有人指出这个少年人不是出现一次的，14章这段50到52节出现一次，但是在16章的第5至第6节又出现另外一个少年人，头先那个少年人就惧怕逃走，但是这个少年人就在耶稣复活的时间坐在坟墓的里面的右边，穿着白袍向这一班去拜祭准备拜祭却是遇见空坟墓的妇女，他们讲话不要惊恐，不单止说不要惊恐，他是首先将耶稣从死复活的消息宣告出来。会不会是马可在这里将两个少年人作为一个的对比呢？很多的推敲，很多的分析，但是似乎都不会有确实的答案。但是我们在这里，我想你留心的不是去估这个少年人的身份，既然圣经没有提，我们就不需要诸多的揣测，反为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值得留心的。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少年人的时间，特别提到他是害怕将衣服都掉了赤身的逃走，他是非常的苍茫，非常的狼狈，因为他害怕被人捉拿，他要离开耶稣，他要走到有这么远得这么远。当我们讲到丢掉衣服的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这一段的圣经，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50到52节，那里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物叫做巴底买，他是盲的。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这个的故事，巴底买这个瞎子巴底买见到耶稣，不是见到，知道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的时间，他就大声向主耶稣呼喊。当时的群众，当时的门徒就觉得他很烦啊，就禁止他，但是耶稣就说你叫他来吧。巴底买做了什么？经文就说巴底买就立刻丢下衣服，即刻冲到耶稣那里。耶稣问他你想要什么？他说我要看见，记不记得？他说我要能够看见啊。于是耶稣医好他之后，经文第十章52节经文说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从耶稣。弟兄姊妹，这个的早上我想沿在这个少年人和巴底买的对比当中，两个人都是因为一些事情而将他的衣服丢掉，但是两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一个是这个少年人因为惊恐，因为怕受牵连，因为怕耶稣连累到他，所以他连衣服都不要，光脱脱的就走了。他要离开耶稣，有这么远得这么远，他不是跟随耶稣，他是离开耶稣。相反，我们有这个瞎子的巴底买，他听见耶稣的呼召，他立刻的起身，开心都来不及，那个唯一计以为生的外衣他都扔下了，他走向耶稣那里跟耶稣说我要看见耶稣。耶稣医好他的时间，他没有再拿回那件衣服，他就开始在路上跟随主。弟兄姊妹，两个的生命你留意什么的分别呢？回去我刚才都问过的一个问题，信仰的路是靠什么的呢？信仰的路如果不是靠个人的意志和自信，即是好像彼得和众门徒的表现一样，那是靠什么呢？是靠上帝无尽和奇妙的恩典，是靠上帝无尽和奇妙的恩典，不是靠你自己的意志，不是靠你自己还有多少的能力再去逼出来做多少少做多一点，不是，是靠上帝的恩典。你要留意耶稣没有选择好像门徒那样用沉睡去到逃避苦难，耶稣怎样去面对痛苦，怎样去面对在他面前这么大的艰难，他都是用同样的方法。他是用什么？他是靠什么？他是靠祷告。 祷告象征住对神的倚靠，祷告象征住人的谦卑，祷告象征住明白自己的不足和不能，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够完成。弟兄姊妹，耶稣的选择盼望都是你和我的选择。今日无论你遇见什么的艰难，无论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沉重的负担，请你就是在这个时间向上帝呼叫阿爸父，翻回来上帝的里面，去倚靠，去信靠你的阿爸父，而不是选择门徒的沉睡，门徒的逃避，甚至是这个少年人连什么东西都不要了，一支箭这样离开主。弟兄姊妹，既然耶稣都是以祷告去坚持，去支撑他面对苦难 的时间，那我们应该怎样呢？那你应该怎样呢？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读14章36节，成为我们今天的金句。一二三，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我们同心祈祷。多谢天父，在这一段的记载的当中，我们看见你的忧伤，你的难过，甚或你的恐惧，这些都不是假的，而是真实的，是你亲自的经历的。神啊，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相同的困难，当我们面对相同的苦难、难过、艰难的时间、困苦的时间，我们知道你明白我们，我们有主明白，我们有主体恤，我们有主认识。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你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恤，求得着恩惠，求有你随时的帮助。主啊，你在生命的当中走到这个这么困难的时候，你都需要亲自的向上帝祷告，你都需要向神呼叫阿爸父，你也都需要其他的信徒一同的同你祷告。神啊，今天我们岂不是相同，就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面对前面好像看不到出路的年日的里面，让我们都同样找住捉紧住我们的阿爸父，不是离开阿爸父，不是质问阿爸父，而是我们捉紧向上帝这位阿爸父去寻求他的旨意。神啊，亦都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彼此祷告代求担当的重要。神啊，鼓励我们每一个信徒真的有这种祷告的心，兴起我们去为教会，去为弟兄姊妹，去为我们所爱的人行切的祷告，彼此的担当，彼此的守望，让我们不单止为到自己的困难，让我们为到对方的艰难，让我们一同的承担，让我们一同的倚靠，学习跟随这位阿爸父。神啊，当众人都离开你的时间，我们就更加清楚我们都不会例外，所以我们更加需要在这个时间警醒祷告。神啊，提醒我们不要效法门徒或者是这个少年人他的反应，而是在最艰难的时间效法主耶稣，效法巴底买那种摆低一切跟随主的那种的生命榜样。神啊，让我们跟随你，让我们在困难当中以祷告去面对，而不是以逃避去面对。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